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R 档案。2013年10月，一个名叫 Elliot Roger 的小年轻在 YouTube 上开通了一个个人频道。他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上传了7-8段长度10来分钟的视频，但是反响平平，基本上没啥人关注。
Hey, Elliot Roger here. Today I'm at the golf course, though I don't actually play golf. This world, it's so twisted.
原因呢也很简单，这些个视频啊实在是太无趣了。这个二逼青年除了炫富就是炫富，说你看我的眼镜，阿玛尼的，飞机头等舱的，开车 BMW 的，演唱会 VIP 的，名牌内裤啊250亿达的。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
看到这些视频以后啊，网友们连表达酸葡萄的心思都懒得有了，一个个捏着鼻子全都跑了，拍砖都懒得拍两块，实在是犯不着跟这种跳梁小丑一般见识嘛。但事实上呢，这个小哥还真有点炫富的资本。往上几代数数呢，他爷爷是英国数一数二名垂青史的战地记者 George Roger， 在二战中跟着英军出生入死，拍下了一系列非常震撼的珍贵照片，是一个既有才华又有人品，在历史教科书上都能叫得上名号的人物。在这样的家传下呀， Elliot 他爹 Peter 也没有悬念的拿起了摄像机入了行，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多年，但一直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广告片导演，直到他作为副导演参加了大表姐的饥饿游戏，才咸鱼翻身，开始在好莱坞打响了名头。这么说起来啊，他爹也算是个靠才华吃饭的角儿。不过正像那句老话说的，富不过三代。这家子可好，才华也没传下第三代，生出了一个只知道低级炫富的败家子儿。Elliot 的妈妈是一个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名叫 Ong Lee Ching， 是一个护士，之前在片场担任急救人员的时候认识了 Elliot 他爹，两个人婚后啊共同生育了一儿一女。在 Elliot 爷爷病故之后呢，他们一家就从英国搬到了美国生活， Elliot 他爹的事业才逐渐有了起色。然而啊，事业得意，情场失意啊。Chin 和 Peter 的婚姻呢，矛盾越来越多，最终在 Elliot 刚过了7岁生日不久啊，就离婚了。离婚以后 ，Chin 得到了女儿的抚养权，儿子 Elliot 则跟着父亲一起生活。没过多久，父亲 Peter 再婚，娶了电影《Green Zone》里面摩洛哥裔的女星索玛雅。之后呢，又给 Elliot 添了一个弟弟。Elliot 从小啊就跟着父亲和继母出入演艺圈，也算是个混得眼熟的星二代了。按理来说见识也算广泛，可他怎么就想不开非要在网上炫富败好感呢？然而啊，他想不开的事还在后头呢。在他上网发布了一系列的视频结果毫无反响之后呢，在2014年2月又发布了几个新视频，他的画风突然一变，仿佛找到了新赛道，说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啊，这些瞎眼的荡妇，这些不要脸的种马男人，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全部。之前咱们也说了呀，他的那些个视频实在是乏味无趣又引人不适，观众自然也是少得可怜，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在那自娱自乐，所以呢这些引战的视频同样没有引起任何的重视，即使有人看到了，可能也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精神有点问题的小年轻在网上吸引注意力的碎碎念罢了。但是啊，有一个人却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呢就是 Elliot 的亲妈 Chin。他在看完了其中一段视频以后，马上从英国打了个国际长途给儿子所在的 Santa Barbara 警察局，要求警察马上逮捕他的儿子，避免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接到这个线报的警察呀，赶到了 Elliot 租住的公寓中，他们看到一个脸色苍白但是举止彬彬有礼的年轻人。 Elliot 就告诉警察说，哎呦我的警察叔叔，哎，我妈有被害妄想症，稍微在网上看到点风吹草动就神经过敏，我在家好好休息呢，能有什么伤害别人的企图啊，给您几天麻烦啊，不送不送。这两个警察呢实在也看不出这小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在警局的犯罪记录中也找不到任何他的痕迹，于是啊就例行公事的在屋子里面绕了一圈就告辞了。他们觉得呀，这小孩实在是人畜无害，甚至连查一下他的名下是否登记了枪支都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呢，当妈的 Chin却凭借着做母亲的直觉预感到一定有事会发生，他当晚再次打电话找到自己的前夫 Peter， 恳求他过去看一眼，因为儿子在视频上的精神状态极其不正常， 他在短短的七分钟里冷笑了十几次，并且反复提到他的复仇日就要到来了。于是呢，皮特就连夜开车往600多公里外的儿子公寓赶。然而啊，就在他开车的途中，他听到了一则紧急新闻。Santa Barbara 出现了一起非常严重的枪击事件，有人开着一辆黑色的宝马，对路上的行人和几间店铺里的客人随机开枪。枪手在和警察的枪战中，车轮被子弹击中，车子失去控制，撞上了路边栏杆，气囊弹出。警察走近查看之时，枪手已经在车中引弹自尽。Peter 听到这段新闻的时候是全身冰冷，因为他儿子开的就是一辆黑色宝马。他全身哆嗦的把车好不容易开到了目的地，刚一下车就看到几个警察朝他走过来。在核实了他的身份以后，警察就告诉他，你的儿子就是这场大屠杀的凶手，他用2把猎刀、3支手枪还有开的那辆车造成了14人受伤、7人死亡，死者中也包括他自己。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呢，生前又是开频道又是写书，但就是红不了的艾利特，在死后终于红遍了整个美国。好莱坞大导演、富二代和星二代这些背景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是人们终于有兴趣打开他录的那些视频，想看看他到底为什么开枪滥杀无辜的原因。结果是不看不知道啊，艾利特化身冷血杀手无差别攻击路人的原因竟然是，我是个处男，我恨女人，恨那些不是处男的人，所以我要把他们全部杀死。这究竟闹的是哪一出啊？在这场大屠杀发生之后呢，大导演 Peter Roger 就成了美国人眼中教子无方的典型。不就是个处男吗？虽说这世上花花公子很多，但处男也不少啊，有人家甚至一辈子守身如玉，为啥就偏偏你儿子这么想不开啊？你这个当爹的到底怎么当的？当爹的 Peter 在媒体上也是公开喊冤，说我也没法子呀，他是上辈子来讨债的，谁家摊上这么个儿子都够呛。据他所说啊，自从他跟老婆离了婚以后，这个儿子的毛病就开始显现出来，不爱交际，也不跟人说话。艾利特从7岁开始就开始看儿童的心理专家，但是呢起色不大，专家们高度怀疑他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但是却一直没有确诊。这个阿斯伯格综合症啊是一种社交障碍，病患呢通常在儿童时期就会出现症状，缺乏交流的技巧，无法理解正常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对语言的解读也非常的刻板和程式化，像反讽、隐喻、幽默这些，他们通通难以理解。然而呢，和一般的自闭儿童不同，阿斯伯格综合症的患者内心深处其实是渴望和人交流的，但是呢，由于精神上的障碍，他们通常是适得其反，非常痛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小时候上学的时候，班上总有那么一两个同学好像不太合群儿。他也许情商很低，说话不顾后果，脾气显得有点古怪，没有幽默感。那这个人啊，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阿斯伯格综合症的患者。这种病啊，让他的大脑对于某些信息处于一个宕机状态，读取不出来。你觉得他是个怪物，他同样觉得你是个怪物。现代精神病学认为啊，这个病是天生的，发病率还挺高，男性居多，达到了1/1000。有这个病的人啊，智商通常还不低，在某些方面天赋异禀。脸书的 CEO 扎克伯格、微软的盖茨大叔，还有更早的爱因斯坦、米开朗基罗，都是疑似阿斯伯格症的患者。而台湾漫画家朱德庸、英国达人秀的那个苏珊大妈，更是确诊了的患者。这个病啊，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式，也没有什么防治的办法，就是单纯的撞大运。我们说回这个 Elliot 呢，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许是个精神病人，而是把自己暗淡的人生啊归因到了3个因素上。1. 父母离婚 2. 自己是个混血 3. 小学时候表白同班女生被拒。原来啊，在父母离婚之后呢，他轮流在两个家庭生活嘛。继母索玛雅对他颇有要求，比如就限制他玩电脑游戏的时间，让他多出去社交，不能整日窝在家里，要求他参与这个家庭劳动等等等等。那宅男 Elliot 跟老爹抱怨的时候呢，老爹一般会无条件的站继母，那相比之下，亲妈对他的管教就比较宽，从来没有这些要求。那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这让 Elliot 就对继母心生不满，时常在回到亲妈家的时候呢跟 Chin 去抱怨。久而久之呢， Chin 就告诉 Elliot， 那个苏玛雅不算你什么人，不要听他的话。这就更加导致了 Elliot 和继母的关系日渐恶化。而第二点就是关于他这个混血儿的身份， 其实是因为啊，他小的时候身材比较瘦小，这让他感到十分自卑，也就变得有点特立独行，在学校里呢就成了被欺负的对象。到了中学啊，这种情况也没有丝毫改善，先后转学了两次，用来躲避霸凌。他把自己的境遇呢就归结到了混血儿的身份上，认为是混血儿的基因导致自己比较弱小，再加上偏向于亚洲人的长相，才令他非常不受欢迎。但是他就没想过呀，自己天天窝在家里，没日没夜的打游戏，也不跟同学进行交流，那怎么能变得健康强壮，受人欢迎呢？自我封闭加缺乏正确的情感连接和心理疏导，让 Elliot 的情绪啊，在青春期更是达到了危险的边缘，一发不可收拾。一方面呢，他爹跟后妈给他添了个弟弟，让他觉得后妈本来就不亲，现在亲爹也不爱了。二来啊，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身边的女生都不喜欢我呢？我这么优秀的一个人，为啥就没有女人一看见我就大喊老公爱我？这种想法呀，在别人眼里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是呢，在他这样一个从小在娱乐圈里长大的人来说啊，却是司空见惯。因为在那个圈子里头，投怀送抱的人不要太多，但是却没有女性对他感兴趣，这让他觉得非常不公平啊。加上他十岁的时候因为告白女生受了刺激，于是就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性压抑和心理抑郁。其实一般来说呢，孩子青春期有这类情绪很正常，如果他爹能够重视一下，跟儿子谈谈心，情况或许会完全不同。比如他可以跟儿子推心置腹地说，哎呀，儿啊，跟你说吧，这些个人呢围着我转，也就是因为我是一导演，你爹要是一看大门的保安，你看还会有谁主动往我身上扑啊？所以呢，有没有女人缘跟你的长相、身材、血统这些关系也不大，你头上顶了个什么光环才是最重要的。可惜啊，他这当爹的非但没去做儿子的思想工作，反而采取了另一个简单粗暴的手法。处男多大个事儿啊，根本不是个问题。他在儿子18岁生日以后呢，带他去了趟拉斯维加斯，花钱给他找了个性工作者来解决。没想到这个做法适得其反啊，儿子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愤怒地拒绝了这项服务，当天就订了机票回家，并且在一周之内就搬出了父亲的家，只身前往 Santa Barbara 读大学。其实啊，他选择这个在加州的大学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儿呢集中了美国西部大量的金发美女，选的面多了，那总能捞着一个，是不是？瞎猫还能碰上死耗子呢。但是呢，他却依然不改自己的宅男本性，都搬出来住了，还是天天窝在家里头上网，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怎么找女朋友啊？难道半夜醒来身边还能给你冒出个美女吗？要么你是虚竹，要么这就是闹鬼了。于是啊，他的这个计划，这个破处计划是遥遥无期。在极度的压抑之下呢，心里就越发的扭曲，变得极端，就开始上网去炫富。你看我这么有钱，这么帅，这么有气质，我心中的女神你到底在哪儿啊？面对这么一个神神叨叨的人呢，他的室友们也颇有微词啊。他们经常为这个公共区域的卫生啊、厨房的使用啊、电费的分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来吵去，甚至还为丢了几根总价值20多块的蜡烛而报警找过警察。这儿呢需要多提一下，他的这两个室友王伟汉和洪成远，一个是大陆来的二代移民，一个是台湾来的留学生，他们都是后来遭到了 Elliot 的毒手，而且都是亚裔，也没来得及交女朋友。这说明 Elliot 的疯狂呢，后来已经发展到不只是嫉妒那些有女朋友的人了。这些诸事不顺的日子呀，过到了2012年的11月，Elliot 买到了人生的第一支手枪，而且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在随后的大半年中，他又继续买了2支枪和近800发子弹。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囤这么多弹药到底想干嘛。另一边呢，他继续在网上发视频，但是里面的内容却越来越黑暗。他开始频繁地表现出对女人的渴望和痛恨，对有女朋友的男生又妒又恨。比如啊，他路上偶遇年轻的情侣，就会忍不住大家讽刺和挖苦，甚至在日记里面幻想，如果有一种病毒能够杀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那就好了呀，就我一个人手里有解药，哎，到时候所有的女人都能当我的舔狗，所有的男人都会求饶啊，让我饶他不死。根据他留下来的日记呢，其实按照他的计划，最先被他杀死的应该是他6岁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他的继母。他呢非常痛恨这个小弟弟，觉得就是他夺走了父亲的爱，那小弟弟必须死，继母也不是什么好人，一起死了最好。没想到呢，父亲临时改变了去英国开会的行程，留在了家里头，于是他就只好作罢。 而正当他加紧准备自己的大屠杀之时呢，母亲的报警导致警察上门查看，在不动声色地骗走了警察之后，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可能不多了，随时可能暴露，所以呢就加快了行动。2014年4月22日，他先是在自己的公寓里头用猎刀捅死了两名室友，外加他们一个过来玩的朋友，加拿大的学生 George Chen， 同样是一个二代华裔。这三个男孩的尸体在枪击之后的第二天才被警察在公寓中发现，每个人身上都被残忍地捅了十几刀，公寓的地毯都被鲜血浸透。在行凶后啊，艾利特非常冷静地清理了现场，他把三个人的尸体搬到了浴室的浴缸里，用毛巾和毯子盖好，然后离开公寓，把枪支弹药全部搬上车，在自己的车里录下了人生最后一段视频，正式宣告复仇日的到来。他复仇的第一站呢，是一个女生联谊会。在他之前的视频中，他称这里面的女生全都是淫娃荡妇，是最该死的一群人。但是呢，他在推不开门的情况下只好作罢。为了泄愤，他在门口杀害了22岁的 Catherine Cooper 和19岁的 Veronica West， 然后一路开车非常随机的对附近几家商店里面的购物人群射击。20岁的男学生 Christopher Martinez 在一间超市就被击中了，子弹穿透了他的肝脏，他在地上痛苦地挣扎了4分钟以后才死去。这三个人跟 Elliot 无冤无仇，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他的枪下。在开枪之余呢，他还开车撞向人群，造成了至少4名路人严重受伤。最后在警察逼停了他的车以后，他在绝望中自杀，死时只有22岁。 Elliot 狂暴的行为无疑令世人震惊，而之后产生的另一个现象则更加引人思考，那就是在他的累累罪行发生过后啊，却在网上收获了一批死忠粉，他们奉他为英雄，给他写歌立传，还将他行凶的那天呢定为一个节日，各种纪念他的英雄事迹。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脑残到去顶礼膜拜这么一号人物呢？这里边啊，有仇视女性的直男癌，有暴躁不安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中二少年，但是最多的呀是和凶手一样，因为长期得不到女性青睐，只能跟自己的左右手为伴，天天做梦都是 AV 女优的死宅大军。他们呢把自己称作 incel， 也就是 involuntary celibate 的简写，直译过来就是非自愿的独身者，或者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光棍。最先发明 incel 这个词的呢，其实是一个女性。早在1993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多伦多大学的女生在校园网上用半调侃的性质就记录了自己那些奇奇怪怪的约会对象，有点类似于扒一扒这些年我见过的极品相亲男。不过呢，那个时候互联网才刚刚兴起，女孩的文笔非常不错，就引发了一大堆追帖的拥簇。于是呢，她自创用来嘲讽的 incel 一词啊，也因此就流传开来了。后来女孩毕业，帖子停更，被一个不熟的学长接管了账号。结果在这个光棍学长的运作下呀，本来轻松欢乐的各种约会经历，慢慢的被另一种回帖所淹没。那是各种男生被女生拒绝的经历，在他们口中啊，大学的女孩个个虚荣拜金，把男生当成备胎，一旦没了利用价值，马上就弃如敝履。后来呢，还衍生出很多女生绿了男朋友攀高枝的，一看见帅哥就走不动道的，还有为了找工作跟主管投怀送抱的。在这些负能量满满的帖子里啊，那些绿茶红茶各种茶们被称作 Stacy， 而那些高大英俊风流成性坐拥后宫3000的男性则被叫做 Chad。光棍男们还因此创造了各种漫画，对这两种人物极尽丑化。其实呢，本来也就是在网上打打嘴炮的事儿，吃不到葡萄说葡萄烂臭，那这些吃下去的是要被毒死的。可是自打这个美国处男枪击案发生以后啊，这里面的一些人突然跟打了鸡血似的，觉得这也许是条以此要挟曲线救国的出路啊。一个名叫 Egg White 的人就曾经发起过一次请愿，表示这些欲求不满的宅男们很快会成为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为了避免类似的惨案进一步发生，应该由政府出面将其集中管理。一个小公寓，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日常生活的食物饮水还有止痛药就够了。最最重要的是一人发个女朋友，只要这些都安排到位，保你社会平安稳定。估计啊，白宫的工作人员收到这份请愿书的时候，心里头应该有上万头草泥马奔跑而过。眼看政府根本就不搭理这样的无理取闹，还真有一个光棍联盟的激进分子啊，继承 Elliot 的衣钵开始动手了。 他们的理念呢，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女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我把那些占了好多个坑的大萝卜给拔了，不就空出地方来了吗？而那些拜金女的坑啊，干脆就一脚踏平，再由我们自己随心所欲地挖出点新的坑来。于是啊，2015年处男枪击案发生一年以后，美国俄勒冈州的 Christopher Harper Merck 持枪闯入了一间社区大学，对里面还在上课的老师和学生大开杀戒，造成9死8伤的惨剧。他最后在警察的重重包围下引弹自尽，在行凶前留下了一份遗书，说我26岁，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所以那些夺去了我这些资源的人都得去死。然后呢，就是2018年，距离当年的处男枪击案发生正好4年零1天，多伦多青年 Alec Minashian 租下了一辆面包车，只为血祭心中的偶像，并且像他一样杀身成仁。根据凶手父母的说法，他一直有交流障碍，26年来不仅没有交过女朋友，连跟女生讲几句话都会面红耳赤，手足无措。但这并不代表他内心没有对女性的渴求。在后来警方的几次问话中啊，他都提到那些女人们放着他这样老实可靠、一往情深的人不要，反而追着赶着那些嘴甜如蜜的花花公子们不放，实在是可恶。他还专门提到啊，几年前的一次万圣节，他鼓起勇气邀请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参加一个 party， 结果刚到没多久，那个女伴就抛下他，跟一个高大帅气的篮球运动员跑了。不仅如此啊，还在他找过去的时候，公开讥讽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当然了，这事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不得而知啊。在法庭上 ，Alec 从小到大的那些怪异举动啊，也得到了解释。原来他在12岁的时候就被确诊了阿斯伯格综合症，因为这次的案子证据确凿啊，又是当场被捕，好像辩方除了这个精神病不负刑事责任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但是啊，他之前在网上又是写日记，又是发宣言的，还专门跑去租了个那么结实的箱型车来作案，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是发病了，身体不受控制。于是呢，只能把这个阿斯伯格推出来当挡箭牌。辩方律师说啊，被告从小就有严重的人际交往障碍和情感认知障碍，尽管后来因为一些干预治疗有所好转啊，但是因为政府拨款的削减，一些项目呢也被叫停。自打那以后啊，就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心理治疗了。于是啊，他尽管知道开车撞人这个举动会对对方造成伤害，但却不知道这个行为是错误的。讲到这儿啊，我实在是想说一句，这个锅阿斯伯格也好，自闭症也罢，通通都不应该去背。因为患这个病的人的确在很多情感方面都比较滞后，也容易钻牛角尖，这是不假的。但是相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的暴力犯罪率并没有增加，反而还更低了。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啊，都是内向寡言、与世无争的过着日子，哪怕是一辈子都独身一人，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杀人寻找刺激啊。因为无法治愈，只能缓解，所以呢，家里头有阿斯伯格症的孩子，父母通常会付出更大的耐心、精力和心血，可谓是要操心一辈子。我们谴责那些视生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的疯子，同时呢，也希望朋友们多多关注身边有阿斯伯格、自闭症这类的群体和家庭。毕竟啊，这种疯狂杀人的极端案例，也给这个本来就不幸的群体蒙上了更为浓重的阴影，令他们雪上加霜啊。好了，感谢朋友们收看这期《二麦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